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呢，其实是我们电台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并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电台节目，早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台长小袁就采访过我们今天的这位美女嘉宾陈哈妮。哈妮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从上大学至今起十多余年的时间里，已经参演了十多部电影、电视剧、微电影、数字电影和话剧等等等等。她热爱艺术，也醉心于表演，除了在煤矿文工团担任专职演员之外，她还创办了传媒公司，并且承办中国青少年短片艺术大赛。所以说今天再一次欢迎老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而且是通过远程电波的方式，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激动。那么话不多说了，我们赶紧请哈妮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叶子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哈妮，你们的老朋友。我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这里是美东时间晚上12点半，但是我很兴奋，一点困意都没有，因为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今天的这个人在旅途。
哦，从哈妮这个热情洋溢的声音里面，我就听到了你刚才说的一丝困意没有，但是非常感谢，尤其是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在深夜的时候仍然跟我们连线，跟我们讲述你美好的故事。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就第一次听到哈妮这么热情洋溢的声音，所以说哎，想问问像你这么充满热情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比较青睐于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呢？
这个问题其实要分很多个方面来讲吧，就很难一下子概括，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我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这样一个人。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有一些变化。什么样的旅行其实跟我的工作有点关系，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并不是一个就是朝九晚五上班的人。那我过去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是飞机飞到这个城市去演出，或者飞到那个城市去拍戏。所以工作之余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会去参观一下当地的一些景点啊。那如果时间有限的话，那至少要吃一下当地的美食啊。这个是比较基本的。那另外就、对，
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当中，我就了解了你是一个时常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对这个世界永远有探索心、好奇心的人。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要涵盖您生活不同的阶段方方面面，那么要不我们就从您刚来美国开始聊起怎么样？
好呀好呀。
那想问一下您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城市是哪里呢？
哎，就是西雅图。
哦，就是西雅图，难怪跟我们这么有缘分。
但是那个16年来参加就是你们中文电台的专访，那并不是我第一次来西雅图，那是我第三次来西雅图了。所以我应该这么说，就是至今为止吧，美国所有的城市里面还就唯独西雅图是我去了三次的城市，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哦。
哇，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哎，所以说是哪三次旅行，又有什么样的经历？那你对西雅图的印象怎么样？因为您说西雅图是你来美国的第一站嘛，一般第一座城市其实就有一点点奠定了对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一个初印象了。那就麻烦您好好想想，可能16年可能你说是第三次，那么我假设可能已经过去了6、7年的时间，其实有跟西雅图太多的回忆了。
对对对，哇，这一下就像过电影一样追溯到 N 久以前，我第一次来西雅图是14年吧，14年的时候，我刚下飞机，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为什么马路上的那个，红灯绿灯的那些电线啊，好凌乱啊。
就是凌乱当中跟国内非常有城市规划布局的那种设计不太一样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中国是属于就是后发勃起嘛，对吧？就是我们后现代的这种建筑，当然肯定是很城市规划什么的，但是西雅图它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就它的一个当代的城市建设，我们可以从追溯到差不多百年前嘛，对吧？所以呢，它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但是对我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啊，哦，街道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记得我是那天下午下的飞机，然后我吃的第一餐就是晚饭，晚饭我是在那个 Cheesecake Factory 那一个餐馆，应该叫芝士工厂，那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那个美国餐厅，对吧？那我第一次在那吃饭，我就觉得哇，这个餐厅好漂亮啊，然后它的芝士蛋糕好好吃啊，就觉得这种芝士味的蛋糕在国内是没有过的。那，再有就是，就是这种西雅图的这个阴雨绵延的这样一个就是浪漫之都这种感觉，就觉得西雅图。虽然说很是冬天哈、啊，但是我也学大家，就是上面穿个毛衣，下面穿个短裤和拖鞋，哎，我觉得我也很适应啊。然后下雨也觉得那个雨，就很干净，所以我也不打伞。有过那么一次下了一个挺大的雨，我觉得好像把我的大衣都给洗干净了似的。就是、
那您一定是这个冬天或者秋季来的西雅图。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是过完春节来的，春天吧，对。
对，西雅图短暂的三个月的夏天跟西雅图其他阴雨绵绵的日子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市，但是您来的那个时间其实是非常一个典型的西雅图的一个天气。
是吧？
而且您刚刚讲到这个 Cheesecake Factory 芝士工厂，其实如果熟悉《生活大爆炸》的朋友的话，就里面是一个 Penny 打工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看美剧追美剧的朋友一定会感受到这种美剧走进现实的感觉。
对，然后还有我有去那个太空针上面，是不是有个旋转餐厅？我有去那上面吃饭，
对对对，
然后从那儿看夜景，就觉得哇，西雅图好美啊！那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街上会有流浪汉，但是那个流浪汉他不像咱们国内的流浪汉，就是很脏啊，然后头发也很乱啊那种的，真的是无家可归。那我觉得这边的流浪汉好像他有自己的家当，而且好像我看他有些包包啊鞋子还不错，好像限量版的什么的，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时间有点长啊，我现在描述起来是一个凌乱的一个没有头绪的一个状态，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但是这里面就是有好的，有迷惑的，等等等等，但都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都是跟国内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对吗？
对对。那我印象最深刻的，让我最有冲击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一天去一个朋友家做客。那朋友家住在山上，就是一个 single house 嘛，一个咱们叫别墅这样。那我去他家，我刚到他家的时候，他特别生气。那我就没明白，我说你为什么要，你怎么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那么生气？他说，我跟你讲，他说我家院子里种了一棵苹果树，那棵苹果树上刚好就前段时间长了一堆苹果，特别甜。他说我就想你来了以后我能招待你，我们家院子种的这棵苹果树上结的这个果。他说结果我今天早上推开门一看，这棵树上所有的苹果全没有了，肯定是昨天或者前两天就让那个后院的不知道哪来的一只熊全给吃了，肯定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我现在没有苹果可以招待你，我特别生气。他说这个话，然后 他的状态是真的很生气，但是我在那听着我就是一脸的羡慕，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总结八个字吧，就是四个字，就是阳光雨露，就是他们生活在阳光雨露里面，就每天跟大自然同在，就你的喜怒哀乐都因为大自然而牵动着。但是我因为我之前是住在北京嘛，那我就觉得我们住的那个怎么说，公寓楼啊，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一样，房价又很高，然后北京的冬天鬼哭狼嚎的，然后就觉得什么时候雾霾哈、然后就觉得什么时候阳光雨露跟我有关系啊，我都是在奔波于生存，对吧？哎呀，就突然觉得什么时候人这么生气，是因为和大自然有关系，和生活的这种怎么讲，
连结性，
对对对，
就是感觉
这个对给我特别大的冲击。那因为那次我是来旅行，2014年那次是来旅行，所以我回北京之后，我是见到很多朋友，我都会去分享这一个故事。对，
就熊偷吃苹果的这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个故事里，我突然间有一丝的羡慕你，是因为我觉得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并且看待生活事物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可能有的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哎呀，那我今天吃不到这个苹果了。但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哎呀，原来有这样一种阳光雨露的生活。
对，
这是不是也是让你后来搬来西雅图或者想要来美国定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我应该说我其实首选西雅图是因为我弟弟之前在西雅图留学，那我来看他嘛。当然了，就是说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我弟弟是很爱西雅图的，即便他后来去了这个佛罗里达州在读书，但是他毕业之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他最初到的那个城市西雅图，所以他现在在西雅图。那因为他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第一次来旅行也是来看他，来的是西雅图，第二次来旅行来看他还是来的西雅图，那第三次是2016年我来西雅图，那等于说是因为有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这个就是来旅行的这一些经验，还有就是结交了一些朋友，所以我第三次来的时候我就直接毫不犹豫地想到还是西雅图。那也是因为那次来了以后，就是受邀来主持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西雅图的赛区，然后就受邀了你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采访。那我2016年第三次来西雅图，可以说那一次我来的是最有收获的一次，因为我就不再只是盲目的到处玩，我是有意识的去结交很多就是朋友，但是跟我们文化艺术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呢其中有朋友呢就跟我建议说，要不然你既然这么喜欢美国，那要不然你尝试一下就是通过杰出人才移民来美国。然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杰出人才，然后我才去后来才去研究，然后后来也是通过这个方式，然后拿到了绿卡，然后才就是在美国旅居这样子，才有了后来的这些故事。所以我的应该说我的西雅图是我开启我美国梦想的第一个地方，然后西雅图的朋友也是就是帮助我，就是就给了我启发，帮助我最后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定居下来，有很大的关系。对
对，原来您跟西雅图的三次缘分是这么的奇妙，而且并且这么深刻，有家人的牵绊，有朋友的记挂，而且这算是打开了你人生一个完全新的篇章。
对，
所以说您对西雅图的印象真的是非常好，突然间让我想到我来西雅图好像也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也是2014年，但当时跟您不同的时候是我来西雅图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雅图的日子，我来的是西雅图的夏天。 西雅图的夏天您应该也经历过，其实是特别的美好的，因为就像您说的，就是有跟大自然非常亲近的过程，而且主要是跟国内这个非常热，我是浙江人，就是跟国内非常热的这个三伏天还有什么相比，西雅图的夏天就显得尤其尤其的清爽。而当我真的搬来西雅图的时候，其实是进入西雅图的冬天，我就有一种感受，哇，这个城市跟我第一次经历的截然不同。所以说其实每一个人跟西雅图的缘分都不太一样。
对，我突然间就脑子又想出来一个画面，就是我去过那个应该是叫雷尼尔山，对吗？就是那山上就是哇都是积雪啊，然后呢紧接着我好像就是同一次去的，然后过两天就朋友们就带我去看一片花海，我就觉得就这个地方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开花的季节不应该是那个春天啊，但是下雪的地方是冬天啊，它怎么可以同时存在，就觉得这个城市很神奇。
对，就是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观，在雪山下看这个野花烂漫的感觉就在西雅图实现了。所以好像听起来你也是好多年没有回西雅图了是吗？
对，没有，其实我倒是有计划，就是说要不然今年的圣诞节我再回一趟西雅图。我确实有在这样计划。
哦，那我觉得小袁台长一定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到这个讯息了。我们电台肯定也会作为这个叫东道主，这个我们当地导游一定好好给你看看西雅图这些年到底有哪些变化了。所以听起来
好期待。
这个哈尼对西雅图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您现在并没有生活在西雅图，而是生活在了奥兰多。其实西雅图跟奥兰多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是两个角落。对，我们西雅图在最西边的北边，但是奥兰多又是在最南边的东边，所以说哎，这个对角，那这个对角的感受又怎么样呢？
我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人有时候特别神奇，你在一个地方如果只是你知道你只是来旅行的话，你会拼命的去很多很多地方去参观，然后这个城市就会留给你很多不一样的印象。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后，你知道你是定居在这个地方了，你可能就变得很慵懒，你就并不会很积极的想要去很多地方去玩，你总觉得哎呀过两天还有时间，对吧？所以我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在奥兰多生活了四年，当然这四年的过程当中，疫情之前哈，我是中美两边跑，那疫情之后我基本上就没动过，就在美国。但我觉得我其实去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多。那当然那个奥兰多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它可讲的地方也太多了。我简单分享一下吧。那比如说迪士尼乐园，对吧，我们这有好几个园区呢，就一个星期都逛不完。然后当然你还可以去迈阿密啊，然后你还可以去像那个 Tampa 啊，对吧，他们都是分布在那个佛罗里达州的东西南北几个角。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城市叫 St. Augustine， 就是美国第一个最古老的城市。哎，我觉得很奇怪，美国最古老的城市怎么会在佛罗里达州呢？但它就是很典型的那个西班牙古城。然后就是整个佛罗里达州就一马平川嘛。然后我这个人比较怕虫子，那我觉得我住在这里最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是因为佛罗里达州称之为阳光之城，所以我也很喜欢出去晒晒太阳，或比如说在家的院子里。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年四季都基本上只有夏天，所以就是那种大虫子小虫子特别多，就会很苦恼，就是在院子里待一会儿就得赶紧回屋子里去。那我在那个奥兰多，我也是经历了从刚过来，然后租房租那种公寓，到后来买房住这种就是 single house， 就是别墅，然后包括我后来在这边就是又重新读了一个专业，我就又读了一个研究生，读的是那个 活动项目管理。那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一个状态，就成为了我的应该算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个家。所以
对，听起来奥兰多，因为如果大家讲起对奥兰多的初印象，就像哈尼讲的，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这个迪士尼跟这个环球影城，好像提到这个地方就不知道别的了。但在刚才我们哈尼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原来这里有美国最古老的城市，而且附近你也讲到了靠近 Tampa 还有别的地方。其实奥兰多听起来，特别是您在这里居住之后，您是否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适合生活的地方呢？
其实好多留学生啊，就年轻人啊，包括我弟弟在内，他之前也是在这个佛罗里达州这边就是读书，那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无聊，因为他不像包括西雅图啊，哈，包括纽约啊这样的地方，就是它可能夜生活会比较丰富，可能华人会比较多，中餐馆也比较多，然后呢，它就是这种文化的氛围或者娱乐的这种氛围，会更多。奥兰多这边呢，就有的时候他们说像养老的地方，我觉得看你怎么看了。我可能有的时候比较喜欢独处，所以我觉得我就愿意只跟阳光雨露在一起待着，我觉得挺好的。然后说到这里呢，我也是要就是跟大家推荐哈，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来佛罗里达州旅游的话，一定要去佛罗里达州的西北部，就是 Tampa 那个地方，再往西北部那边去，就是墨西哥内湾那一大片，应该叫做就它有一条公路叫30A 38，就那条公路上所有的这种内湾地区的这个海滩啊，它都是白色的沙滩，然后它的整个海面都是真的是五颜六色的，就所谓的翡翠海岸，就那个地方绝对是比大家都知道的什么 Key West 或者是迈阿密或者是那个佛罗里达州的东部那边的靠近就是沿海的那一条海岸线都要漂亮，这个是我强烈推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不管是投资房产啊，还是这个就业啊，我觉得整个佛罗里达州，尤其是那个奥兰多，它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地方。我经常把它比喻成就像中国的海南省一样，是在一个迅速崛起的地方。所以呢，尤其是很多跟这个，就是娱乐有关联的，文化项目，包括 hospitality， 对吧？就我学习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地方都是一个新兴发展的地方。所以呢，我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就是多留意留意佛罗里达州，
对，佛州。一个阳光沙滩的地方，特别是刚才我们的哈尼推荐了 Tampa 附近这条海岸线，我还特意把地图打开了看一看，确实是大家平时了解比较少的地方。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感谢哈尼的推荐，我们先听一个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聊聊你旅居的这个州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家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知名演员陈哈妮，来跟我们聊聊他所生活的城市以及他喜欢的旅游方式。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聊到了奥兰多，听起来哈妮对奥兰多真的是非常有感情，也跟我们推荐了在他心中奥兰多就跟我们的海南一样，真的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具有潜力的城市。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如果对奥兰多感兴趣的话，一定不忘去看一看。那么其实我们聊了很多，我们要聊回哈妮的本职工作了。哈妮是做演员的，而且我在这个百度百科啊，也是好好看了看哈妮的这些作品，有一些哎，我也看过，其实之前可能是就是没有特意的去关注或者怎么样。您真的是演出了特别多的作品。那么作为一名演员的话，您在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可以说我其实为了来美国，我其实牺牲了挺多演员工作的。因为我刚刚想说，我的百度百科其实有好几年都没有更新了。
对，更新到2016年，我看到了。对
对对对，因为我是等于说我是2016-2017年，我差不多开始就是办理这个杰出人才来美国。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呢先学一学语言，然后又去读研究生。那这个研究生一读就3年，对吧？我现在还没有毕业，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也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我觉得这个年龄的我还能够有勇气，就是放下我在北京的一个算是舒适圈哈、啊，然后在别人都觉得一个女孩30岁以上应该成家养儿育女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我选择了像我10几岁从老家去北京闯荡一样又来一遍，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就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然后陌生的语言、陌生的饮食，一切一切的陌生，从头开始。我把它当成是上帝给我的又活了青春又活了一遍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年我也没有特别着急，就是说啊，我没有新的作品推出，我在沉淀，我并没有着急，就是我还好，就是我一直在享受当下。但是说到这个，我也要分享一个跟旅途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差不多因为也快毕业了，我觉得我也应该收拾好我的这个好几年不营业的这样一个状态。就过去的这种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种营业状态，我觉得我也应该要重新调整一下。在我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要迅速的让自己重新融入到一个工作状态里面去，然后当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可以迅速的加入进来。 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在今年的暑假一共两个半月的时间，我就去了一趟洛杉矶。因为所谓的作为一个演员，你总是要在那儿待过一阵吧，对吧？就出于这个原因，我去了一趟洛杉矶，而且选择在那儿待了两个多月，也是蛮有意思的一段旅程吧。
又是从东边又回到了西边。那么哎，想问问您在洛杉矶主要有哪些工作内容，然后又去洛杉矶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这个就首先我觉得需要一个有一个最初的原因，你才会去到才会选择去到一个地方待那么长时间啊。那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第十四届的洛杉矶就是国际模特时装周，八月份的时候，就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在洛杉矶举办，那他们是邀请我去作为主持人。抢你的饭碗了。我就过去了啊。那去了之后呢，我也有意识的去接触一些工作环境，所以呢我呢也加入了一个亚裔的一个算是怎么说，就是艺人代理机构吧，加入了他们。然后呢我还接了一个短片的拍摄。然后呢这个短片拍摄完了以后呢，导演邀请我就是今年的冬天吧，还要再去一趟洛杉矶，他们要拍一个长片。然后呢可能12月份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叫做好莱坞国际电影金影奖的颁奖典礼，他们也有邀请我过去。所以我觉得哎，我的这一趟就是洛杉矶之行啊，首先从我想要的这一个就是工作的这个
状态，
这个需求，对这个需求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挺幸运的，就是来了以后就接到了一些工作嘛，然后也后续也有一些他们继续邀请我嘛。那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还是认为从专业领域上来讲我是最专业的吧，之一吧，对吧？因为咱们也算是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来的嘛，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所以呢可以说在洛杉矶的这个华裔的这个影视圈里面，基本上就是我差不多已经跟大家都成了朋友了，就很快的打入他们了。但是呢你要说好莱坞这个市场，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许多年的摸爬滚打的，这个我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
对，听起来您这个演员的生活经历在美国的洛杉矶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也知道之前看了您的一些报道，其实您是受邀参加这个洛杉矶国际时装周是吗？
对。
哎，其实我觉得对于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其实对这一块时尚的知识是非常缺乏的，所以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哎，这个洛杉矶国际时装周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洛杉矶国际时装，它为什么叫时装周啊？就是因为它呢一般呢是分就是有这个春季跟秋季两次。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时装周其实应该算是因为疫情延后了的。那正常情况下呢它就是分两季，就好像我们其实女生喜欢逛街买衣服都会知道，夏天的衣服一般都是春天的时候新款就开始就陆续出来了嘛，对吧？然后冬天的衣服都是秋季的时候时装周就开始展示出来了嘛，它都是提前一个周提前一个季度这样展示出来。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叫周，就是它这个就是对于一年两个季度的这样一个服装的展示，它也是给一些新的模特和一些新的服装设计师的一个平台。那么同时呢这个为什么是十四届了，因为呢它呢每年其实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就是颁奖典礼，就是对于这一年参加了春季和秋季的这个时装周展示的这一些新进的模特和这些新的这个
设计师们，
对设计师他们的作品进行一个就是评比这样子，就是他就等于说有这几个板块，这样子融合在一起。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来参加的人，就是比如说小孩子是一部分，那成年人是一部分，那还有就是因为美国还有一部分人群，他们是就是体型比较大一些的，那他们也是一大一块吧，然后呢，就是亚裔的，或者是黑人呢，或者是白人呢，对吧？就是，哎，我觉得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包括像黑人跟白人，他们来穿咱们中国元素，中国的这个设计师的一些元素的作品，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并不觉得格格不入，因为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造型的设想，诠释在里面，所以我是觉得反正也学习了挺多，
对，听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很多对这种时装感兴趣，对时尚感兴趣的朋友们是非常愿意继续听您的故事的。但是我们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讲述旅行的故事。其实我很想替我自己，或者说替很多听众朋友们问那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作为演员，或者说身处时尚圈，其实对身材管理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但旅行当中你也讲到的，其实大家都爱去探索美食，或者说吃吃喝喝玩玩，对不对？我相信这趟洛杉矶之旅你也是品尝了很多洛杉矶当地的美食。哎，那您是怎么来平衡这样的身材管理和品尝当地食物的呢？我觉得很多女孩肯定特别好奇。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品尝美食这个板块，但是身材管理这件事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分享了。我觉得说出来有点什么所谓的凡尔赛会被打。
吃不胖体质是吗？
其实这个也就等于就好像就是说就是说我去这个，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就是随遇而安吧，我并没有说我提前做好了一个旅游攻略，我去洛杉矶待两个月呢，那我到底要每天要去哪里啊，要怎么度过啊，其实都没有，就是反正到哪算哪吧。所以呢我去了以后呢，我也是交了首先以美食为主哈，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对于一些像什么名胜古迹啊，或者是什么博物馆啊，其实我那并不是我的首选，我还是以吃为主的，所以呢，
是个真正的吃货，
就是、
对吗？
对对，所以
稍微打断一下，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进入这趟洛杉矶美食之旅了。那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收听。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电波相遇。而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妮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聊她的故事。那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她刚才说要跟我们分享她的洛杉矶美食经典收藏了，算是。那掌声欢迎您，赶紧来跟我们讲讲这大半夜的到底吃点啥吧。
这大半夜的，这叫深夜放毒是吗？
对，
对对，我这么说吧，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交朋友的方式哈、啊，就是我们大家呢要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我们都喜欢发现美食，然后我们会去找不同的餐厅吃饭。然后呢，不一定要说好，就是每周一次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段吧，不要刻意。然后呢，就约好了，然后可能今天是这一次，可能是我们五个人，然后下次可能你又带了五个人来，就十个人，然后下一次可能，哎，这十个人里面又减掉两个人，剩八个人，然后再下一次那八个人又带了八个人，十六个人，就是这样。但每次我们都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在我们这一次吃饭结束和下一次吃饭之前，中间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一直在发表意见，就是我们下次要去哪里吃啊，然后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说我不要吃西餐，有的人说我不要吃中餐，然后有的人说我要去这家去那家，啊，就一直在互动，一直在互动。所以然后最终呢，就是选定了一家，然后好期待，然后所有人都去了，然后吃饭啊，品尝他们的美酒啊，不同国家的风味啊，或者是哪怕我说在洛杉矶有太多的中餐，每一个省吃一次啊，等等，就是太多太多这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聊事啊或者交友啊就都有了，就很开心。那就是我跟大家就是，
你是以美食会友的吗？
对对对对，我跟大家。
那您来西雅图，我们一定能吃到一块儿去，因为我也是个十足的吃货，能给你介绍很多西雅图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东西了。
对对，我跟大家说一些干货吧，就是那个对，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中文电台，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下中餐吧啊，有几个餐厅我是强烈推荐的。比如有一个是叫做 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他们所谓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号，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作为在洛杉矶的留学生，如果你没有去 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吃过饭，你就不要说你来过洛杉矶。那我是强烈推荐他们家的那个特色的龙虾焗饭，还有他们家的 XO 酱，特别好，一定要去尝一尝。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的店是叫做 Bruce， 应该就是中文是叫加顿，他有好几个分店。就他们家是中西餐结合，中餐大概是港式的，然后西餐也很好吃。比如他们家的那个烤猪扒，炸猪扒，还有就是牛排这种西餐也都很好吃。中餐反正就是很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的感觉咯。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家呢是叫做那个 Capital Seafood Restaurant， 应该翻译成京都海鲜餐厅。他们家的 dim sum 啊，就点心啊，哇，真的好正宗啊。就是我那个这个洛杉矶啊，就是后来就是有一帮朋友啊，他们本身是老外，他们本身是很喜欢吃这种dim sum的，但是他们没有去过这家 Capital Seafood Restaurant， 然后我带他们去了之后，他们才说啊，这才是正宗的dim sum。然后呢，最后呢，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另外一家呢，是叫做888 Seafood Restaurant。这家餐厅呢，就是他的老板呢是越南人，但是呢。祖籍呢是我的老家，就是广东汕头潮汕地区，所以呢他们做的菜呢都是粤菜，或者是东南亚的菜，或者是类似，或者是我家乡的那种潮菜。那因为呢是吃得很开心，跟老板就成了朋友。然后呢我就跟老板提了个意见，我说老板，既然你的这些菜里面有一部分呢是我家乡的这个菜品，那么我想给你就是介绍一款菜，我觉得是你这里现在菜单上缺的一个菜，就是我们那儿的生腌海鲜。因为你是 seafood restaurant 对吧，那还是说一些跟海鲜有关系的菜嘛，就是我们那儿的做法就是，当然什么各种葱姜蒜啊都要有啦，还有辣椒啦，然后呢就是跟酱油混在一起，然后呢把这种生的这种虾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海鲜啦，不管是不管是螃蟹还是虾还是各种什么蛤类的，还是那个反正是贝壳类的这样东西哈，反正
就只要是海鲜，不是鱼啊，除了鱼，然后把它们呢就生的，你可以把它就切开来啊，然后呢浸泡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就像那种酒料这种感觉里面腌制大概3个小时，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色菜。然后老板被我说完了之后呢，就去跟他的厨师沟通了一下，然后呢就尝试了很多次，然后呢后来就成功了，然后他们呢现在在计划就是把这道菜加进他们的菜单里面。所以呢我要强烈推荐给大家，如果去洛杉矶，应该这个会成为据我所知哈，就是洛杉矶的第一家餐厅有做这样一道菜的，就是生腌潮汕海鲜。对，
听完哈妮这个分享真是感觉不得了了，一次性推荐了4家跟海鲜相关的这个菜，而且这个潮汕这个生腌虾生腌蟹被称为这个潮汕毒药，如果我早知道这个哈妮是潮汕人，早就请您来推荐这个美食了，大家都知道潮汕人会吃，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潮汕生腌是拿命我也愿意吃，没想到我们在不远的洛杉矶，距离我们也就距离西雅图也就900千米左右的洛杉矶居然就能吃到了。哇，
对对对，而且
真的是非常感谢，对，非常非常感谢您这种大力支持跟推荐。而且像您说的第一家这个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就是新港海鲜酒家也是非常非常有名，而且据说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招牌的这个龙虾是被入选了洛杉矶这个一生必吃的99道洛杉矶美食，您这个眼光真是太独到了。
对，而且我特别荣幸的是其实我刚才说的这几家餐厅啊，他们的老板其实都是我的朋友，我并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说啊，我喜欢这个美食我就去吃了，我是真的跟他们吃成了朋友。
哇，这个就是吃货的最高境界了，而且可以给这个菜单注入自己的灵魂跟元素。哦，这个潮汕人真是吃的大有门道，太厉害了。
对，而且说到那个 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我还要跟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就是老板有几道菜是没有列在那个菜单里面的。
还是 secret menu 秘密菜单要给我们推荐，那我拿起小本子一定要记好了。
对，如果大家就是下次去洛杉矶旅行，然后去到这个 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的时候，可以跟老板说一下，说 Honey 告诉你们的。就是呢就比如说他们的那个 King Crab， 就是这个帝王蟹哈，老板呢他做那个帝王蟹呢没有任何蘸料，就是直接这样子直接这样子蒸完了以后就直接这样子吃，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保持了最原始的那种鲜甜，就是你不需要蘸任何的蘸料，然后你能吃出你也不觉得腥，就很原始很原始的那种香甜的那种味道。这是一道菜，另外一道菜呢就是海参，咱们平时吃的海参什么葱烧海参啊什么不都是咸的做吗，它是做成一道甜点，它就是海参跟那一个大枣还有山药还有姜，它就熬成的就是一道甜汤，然后那个海参甜的海参是 Q 弹 Q 弹的。大概是我就先透露这两道，还有很多慢慢再说。
对，我都不知道哈妮是不是这个毕业了之后有没有兴趣成为一名美食主播或者说旅游节目主持，您这个描述真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想要尝一尝，虽然我们是个电播节目只能用语言来描述，但当您描述到这个帝王蟹的原汁原味跟这个海参山药甜汤的这种 Q 弹的时候，我觉得画面感已经有了，这个 Newport Seafood Restaurant 下次去洛杉矶我个人是一定会去尝一尝的，我相信现在在洛杉矶的朋友说不定明天这店一开门就要去尝一尝您推荐的这个秘密菜单了呢。
对，这个要提前预定，因为它不是在菜单里面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
哦，还这个小诀窍也特别的好。
对，
那么在今天晚间10:27的时候，对哈尼来说其实已经是1点多了，聊这个深夜美食真是有一种潮汕毒药的感觉了。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推荐。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问问您，因为现在也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尽早结束，有没有什么自己想特别去看一看，或者说特别想去旅行的地方呢？
有啊有啊，就是比如简单的说一下，就比如说我今年的5月，我其实呢就去了一趟美国中部游，就去了好几个州了，像什么那个亚特兰大啊，或者是那个伯明翰啊，或者是那个Nashville 啊，还有伊利诺伊州啊，圣路易斯啊，还有 Kentucky 啊什么的，我都去了一圈了。我就觉得，但时间很短，那是自驾游，就觉得没玩够。不像我在洛杉矶待了2个多月，或者是在西雅图待了2个月这种感觉，所以我还是希望疫情过后，我能够再有一次这样的长途自驾游旅行。这个是我之前没有过的体验，在国内没有过的体验。那我希望能够会再有这样的，我想要去一趟，就目的地去到那个纽约，然后再去到，加拿大，然后再一个 U 字形，然后再回来。我希望是这样。然后同时呢，我现在也有在考虑，就是说我要不要明年毕业之后我搬到洛杉矶去定居，因为我还是受不了美食的诱惑吧，当然也有事业的一些考虑在内。
那这个洛杉矶以后这种粤菜馆里有更多我们哈尼有灵魂在的这个特殊菜单在里面了。其实听完您刚才的描述，
对对，
其实我觉得您的人生经历真的是非常丰富，并且非常的有趣，是在于比如说您来的第一站西雅图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做 Pacific Northwest 的一个地方，紧接着你又去了阳光这么充裕的佛罗里达，去了奥兰多定居，再回到演员的梦想洛杉矶，然后您又经历了这样一个 road trip 去中间不太一样的中部跟南部看一看，以后又想去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跟探索，其实您的足迹已经是遍布了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了。我也希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像哈尼一样有机会去美国各个地方看一看，即使在疫情期间或者说疫情之后，其实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一种积累跟沉淀，旅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人生在路上的感觉。那非常感谢哈尼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们汲取这些能量，无论是好吃的好玩的还是好的人生经历，我们听进去看进去享受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哈尼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啊，好呀，谢谢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不要恨我，大半夜的聊了好多美食，我决定一会儿那个下线之后，我要去吃点夜宵。然后很高兴，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跟你们一起分享。那我也希望下次跟叶子我们约一下，下次我们再来一次专门的美食的一个探索，怎么样？
当然可以，而且我承诺12月，如果你真的来了西雅图，我带你吃西雅图，吃那些也是我们西雅图人才知道的秘密菜单里的东西。
OK， 好，就这么定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尼，那我们也祝您晚安，夜宵吃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
好，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